F-22 战机三次击落空中飞行物，中共刻意挑衅。中共资助缅甸大学生，民众怒斥，十足的讽刺。但外孙惹怒土耳其灾民，中共全球丢脸。冒险急润，美国南部边境中国偷渡者暴增七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 F-22 战机在一个礼拜左右已经三次击落空中飞行物，其中一个包括飞入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另外两个被击落的空中飞行物究竟是什么，以及是哪个派来的，引发外界关注。美国资深媒体人表示，如果又是一个中国飞行器的话，这样这个是北京方面非常愚蠢又刻意的挑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礼拜六表示，在他的命令下，一个不明物体在加拿大领空被一架美军 F-22 战机击落，而在礼拜五，美国军方击落了阿拉斯加上空的一个高空物体。杜鲁多在推特上说，我下令击落一个侵犯加拿大领空的不明物体，加拿大和美国的飞机紧急起飞，一架美国 F-22 成功将它击落。他表示，他礼拜六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交谈，加拿大军队将领导回收这个不明物体的行动。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礼拜六在推特上表示，他已经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讨论了这一事件，并重申我们将始终共同捍卫我们的主权。五个大楼表示，在拜登和杜鲁多通话后，拜登授权美国军方与加拿大合作击落高空飞行物。白宫表示，拜登和杜鲁多同意继续密切协调，以保卫我们的领空。目前尚未清楚该不明物体是什么，亦不清楚它是否与上个礼拜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或礼拜五在阿拉斯加上空被击落的另一个物体有关。虽然杜鲁多称该物体身份不明，但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言人奥利维尔·格兰特少校告诉美联社知，军方已经确定了它是什么，但不会透露细节。礼拜五，美国军方击落了阿拉斯加上空的一个高空物体，回收小组正在试图取回击落在美国领海冰面上的残骸。五个大楼说，第二个被击落的物体，它的大小同一辆小型汽车差不多，和先前被击落的那个中国间谍气球相比要小得多。五个大楼还认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个物体是可操纵的。五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目前没有关于该物体的更多细节，包括它的能力、目的和来源。一个礼拜前，美国空军战斗机在大西洋上空击落了一颗中共监视气球，这个气球从蒙大拿州一直飘到南卡罗来纳州，而且引发了美中之间外交争端。F-22 战斗机在8日内击落了美国和加拿大上空的三个物体，这个事实令人震惊，引发了人们对究竟是什么在头顶盘旋，以及是哪个派来的疑问。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表示，如果这个又是一个中国飞行器的话，那这个是北京方面非常愚蠢又刻意的挑衅。蒙大拿州联邦众议员马特·罗森代尔说，拜登政府需要解释为什么两个小物体被击落，而中共间谍飞行器上个礼拜飞越美国上空。资深评论员曹长青发推文评论说，美国两次击落侵入领空飞行物后，现在在加拿大上空又击落一个，拜登这次迅速行动因之前对中共间谍气球反应迟钝而被共和党和舆论强烈批评。第一个气球中共承认是他们的，但对后面这两次至今沉默，如果承认就无法解释首次气球是误入，为什么后两次中误入，不承认就吃哑巴亏，自作自受。中共在缅甸和柬埔寨大耍币，引发中国民众不满，周凤说这是一种十足的讽刺。 近日缅甸果敢网报道了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对缅甸大学生因贫困失学痛心疾首，承诺不让一个缅甸大学生失学。报道中提到，据人民网仰光近日报道，中国银行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向仰光大学捐赠奖学金和助学金仪式在仰光大学举行，决定对16000名缅甸学生每人资助10000元人民币。中共官媒新华网亦报道称，中国银行奖助学金项目启动及发放仪式近日在缅甸仰光举行，来自仰光大学的75名学生获得了助学金。这篇报道引发大量中国网友关注，5个钟头阅读量上百万，评论近20000条，很多网友都表示说这是一种十足的讽刺。有网友提到中国山区留守儿童的困难生活，还有网友表示北京某个大学有个教授说过，国家一年给外国留学生奖金才10000元人民币，教授说太少了。我看到这个教授说太少了这3个字的时候，我真是无语。他知不知道10万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现在农村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农民，一般一个月也都是300-500元，一年都很难超过6000元。一个外国留学生一年所谓的奖学金，抵得上60几岁任劳任怨的老农民好几年的收入。有网友回帖说，中国还有很多大学生因为贫困上不到学，希望也都多管下，亲生的不理，跑去隔离老王家去帮老王养细路。还有网友说能够对骂吗？另外据柬埔寨媒体报道，柬埔寨首相洪森礼拜五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当日宣布了一项3亿人民币赠款，但中共官媒却此完全没有报道。洪森这次访华是为了连接柬埔寨首都金边和泰国边境经济中心的一条价值4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寻求融资。据金边邮报援引柬埔寨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习近平10号宣布了一项3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赠款，以支持柬埔寨的铁路计划。TVK 报道称，会谈中习近平还感谢洪森的《如果我不依赖中国，我靠谁》的公开声明。不过观察人士担心，柬埔寨日益依赖中国贷款，可能导致陷入债务陷阱。土耳其大地震死伤惨重，中共仍然不忘利用来做宣传。近日传出党媒记者出钱让当地的灾民摆拍撒谎，夸赞中共，结果惹怒灾民。2月9号，网友上传一段影片，内容是一名土耳其灾民向当地媒体爆料，很多来自中共政府的媒体想通过捐钱诱惑土耳其人民反对自己的国家。这名男性灾民提到，不少灾民在地震后遇到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这些记者拿钱给他们，要求他们对着镜头表达对土耳其政府的不满，指责政府救灾不力等，还试图引导他们将本国政府与中共进行对比，进而夸赞中共政府和中国救援队。很多灾民听到这些无理要求之后，纷纷拒绝采访，甚至有中共记者试图在现场开手机直播报道，亦被灾民阻止。灾民将这些无礼的记者赶走，或者是一顿群殴后再报警，让警方将他们带走。分享影片的网友痛批，现在是土耳其人民一起共度难关的时候，不需要这种破坏土耳其团结的政治游戏。揭露中共当局趁人之危进行宣传的影片曝光后，引起112万人浏览，多国网友还将它转载到脸书、推特、YouTube 等平台，并愤怒地评论，这样做不会感到羞耻吗？你们的良心何在？小粉红的无知实在令人发指，中共国的傲慢实在令人作呕，自己国内做假新闻，到国外还想做假新闻，真是丢脸。土耳其大地震后，各国政府紧急援助，但中共依然秉承丧事起办的惯例，利用来做政治宣传。 地震发生当晚，台湾就派出救援队，却被中共网军食豆腐，用来宣传中国人向土耳其伸出援手。时隔一日之后，中共先向土耳其派出救援队，但在各国救援队争分夺秒救人之际，中共国家救援队却汇合刚刚赶到的香港救援队，在土耳其驻地举行了升旗仪式。网民纷纷斥责，这个是去救人定是做show。最近两三年来，在中共国进民退政策和清零政策下，中国人怨声载道，纷纷逃离中国，掀起一波运潮。尤其是中产以上的人，连带巨额财富一同运出者特别多，而一些中国人宁愿选择最危险的偷渡路线，亦要运到美国。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礼拜五提供的数据，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同比暴增超过7倍。该机构逮捕了1862名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中国偷渡客，而在整个2022财年，逮捕的中国无证移民是1970名。上个礼拜是德州被捕的3名中国偷渡客，他们每人向人口走私犯支付了$35,000。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自2021年2月以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逮捕的无证中国移民数量每月都是增加。国土安全部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偷渡客通常会被加快遣返，除非他们确实担心返回中国后会受到迫害。中共12月初突然全面放弃清零政策后，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讨论准备出国逃离中国的帖越来越多。解封的第二日，中国民众在微信上搜寻最多的一个词汇是移民，搜寻量超过1亿次。在这一波运潮下，有一些中国人选择穿越南美洲巴拿马雨林，一路向北到达美墨边界。近日 CNN 报道，好多中国偷渡者先飞抵厄瓜多尔，然后穿越7-8个国家，全程至少40日，花费约每人$10,000。这一段偷渡路线非常危险，除了残酷的自然因素外，雨林中还充斥着武装黑帮，可以说一些中国人是冒死运到美国。这样的路线在中文推特圈和 Instagram 里面还有不少人在这里分享攻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